那刚刚下课有同学问，就是我们最前面那一页的那个表啊，哈，就是121页这个表。那大家有在表上面写六类吗？有哈，嗯。那像第四类苦集灭，那它跟前面第三类啊苦集灭有什么不同？因为通常有时候经文呢，佛陀开示有时候它是有一些众生需要苦讲的比较多，他就会把苦跟集分开啊，就是第四类苦集跟灭。那有一些人呢，他不需要，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是苦了，所以佛陀就会直接跟他讲苦的集呀，就是类似第三类或者第一类，他只有直接讲集啊。像色集是因为有什么呢？爱喜集，有没有？哎，就是、爱喜，有一些众生他爱方面比较严重的话，那佛陀就会跟他讲，你只要了解爱是色的集，这样啊。实际上有不同的经典啊，这个是导师的归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126页的第六个主题啊，第六个主题。那这个四上面那个四四柱呢，其实它可以讲很多的内容的啦啊，可以讲很多的内容。那我们没有时间讲太详细啦啊，嗯。不过如果是待会在后面呢，我希望有可以举例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四四柱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的。好，我们看第六个主题，没有如实之见，就没有办法摆脱生死的根源无明跟爱啊。那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就无明所盖，爱皆所系，所以呢长夜轮转，没有办法知道苦之本际啊，苦的边际就没有办法体验了。再来，那生死的根源还有就是因为凡夫有无明处，那无明处有什么后果呢？在127页啊，127页的第二行，我们因为凡夫有无明处啊，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什么呢？三类情况。第一个就是有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样的一种判断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就是有，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无啊，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自见，因为无明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比较殊胜，我比较卑劣啊等等，那这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第三种呢，就是我知跟我见啊。你看哦，前面说因为有知见，所以才能解脱，对不对？但是这里却出现什么呢？因为无明处而有什么我知我见，那这个就是不是智慧来的啦，这个不是智慧。我知我见前面加一个我的话，那就是凡夫的认知，凡夫的知识而已啊，所以跟佛法里面讲的知见就不太一样了。嗯，那在谈到无明处呢，论义有提到有三种名位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初名位呢，就是这个名就智慧啊，学习有正见有智慧的阶位呢，第一个就是听闻佛法如理思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见到位。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阿罗汉果位啊。所以这三个阶位呢，就是智慧产生越来越明锐，越来越圆满啊。再来第四段呢，这个图表就是我之前把在黑板写的那个我画的那个图表啊，把它用电脑把它画出来了哈。这个上次我们上课有上过的。那这里是总共归纳了好几部经啊，62经一直到110经，对不对？那但是我有一个地方要再补充说明，我们用第一段哈，就是62经。那上面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哈，给大家参考。 那六十二经有提到说，与苦乐，不苦不乐受，就是三种受。我们如果对于这种情绪啊感受不如实知，那将会怎么样呢？发生什么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种种的情绪如果不如实观察的话，我们对于乐受会产生取着。那因为有取着呢，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有，有没有？这个有就业力啦，我们会造作业力啊。因为我们取着它，我们就会造作业力。那这个，所以因为有了这个业力呢，有之后呢，未来的生老病死就不断轮回了。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上面过去、现在、未来那边加几个字哈。过去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过去的烦恼业力让感的我们今生的果报体，所以过去呢，你在旁边写一个果报体，我们的果报体啊，就是过去造作而感得的五蕴身心啊。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起惑造业，起烦恼造业啊，起惑造业是现在。未来是什么呢？后有轮回啊，后有的轮回。大家知道怎么写吗？有哈，哎。那七十四经这边哈，我最后一句放错了哈，我回去会修改。就是七十四经这边只有谈到呢乐着色，有没有赞叹爱着，那于未来世色复生，这个应该要移到未来那边 啊后面那一句应该要移到未来那边，因为未来又有五蕴的产生啊。所以我把这几部经归纳起来，大家如果看现在这一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喜乐、爱着啊、烦恼跟业力这两个啊。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过去是感得的这个果报呢，有种种的情绪啊、认识跟意志啊，就是受想行。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当中没有如实观察，就会产生种种的起惑造业，那未来也会轮回不止啊。那这个图表以前讲过了的哈。好，再来我们看图表的下面第七个主题啊，由心论啊，要正视五蕴的本质，从观察内心的烦恼起步啊。就是由心论呢，是中观的一个用词啊，导师的用词啊。他说虽然我们有五蕴啊，就是精神跟物质，但是心是一切的主导啊，所以叫做由心论。它跟唯识论和唯心论不同哦，啊，所以它不是用唯字，它是用由啊，由心论就是一切以心为主导的意思啊。在杂含的五十经，好，我们看下面哈，五十经，佛陀说，诸比丘当善思维观察于心，有没有？所以这一部经呢，它非常重视这个心啊，你可以把心圈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常业啊，就是过去无量劫以来都是为什么贪嗔痴所染污啊，所以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啊。那我不见一色种种如斑色鸟，心复过世。就是这个斑色鸟，就是有很多颜色的小鸟的羽毛啦哈。那佛陀说我们的心啊，比这个小鸟的颜色啊的羽毛的颜色还要多样啊啊。所以呢，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清净的话，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清净啊。所以论义呢，大家看倒数第二行，心之所有杂染差别，能为二种身差别因，有没有？心是一切的主导了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有杂染，那就会有两种身的产生。这两种身就是我们下一页哈会出现的，就是种种身跟一种身，这两种身啊。大家看128页哈，128页最上面啊。 心种种，就是因为心有种种的差别。第一种就是品类差别，我们的内心有善恶无忌的品类。那恶，括弧二，就是有杂染的啊，有缠跟睡眠啊，缠就是现起的烦恼，睡眠就是睡觉的烦恼啊，嗯。那我们的心有这一些，那二种身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有心的差别，所以会感得两种身，两种身就是包括种种身跟一种身啊。种种身的话就是梵世以下，就是初禅以下的众生都是如此，就是有人身、畜生啊、地狱身，有种种身啊，有不同的。那如果是一种身的话，就是二禅以上啊，它就是没有差别相了啊，就是像二禅以上的天人都是光啊，就是看它的光是强的还是弱的而已，但是就是一团光而已，你看不到它的相啊，嗯。就一种身啊，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相。那这一部经，心种种故色种种。那下面这个图表是我自己理解的啦，哈，下面这个图表是我画的。那这一部经里面呢，佛陀说，般色鸟的色种种呢，是因为由于过去世那所造的业力心种种，所以感得今生的色种种，有斑色鸟，有很多种颜色的鸟的羽毛。那如果是说我们凡夫也一样咯，如果我们今生有种种的身差别，也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心种种，所以过去就是因，现在就是果，对不对？那如果学佛之后呢，我们就要留意现世的心种种，因为这个是因，对不对？那未来呢，就会感得色种种，未来的果就会有所不同啊。所以学佛之后就要掌握好什么呢？我们要掌握色还是掌握心？心啊，因为心是因呐，啊，心是因啊。那所以我们下面呢，图表下面呢，我就有给大家归纳，因有两种。佛陀说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贪嗔痴烦恼，还有呢五种行爱啊，就是爱烦恼跟贪嗔痴，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果的话呢，就是有善趣恶趣，还有生种种的差别啊。所以这一部经虽然是谈般色鸟啊，或者是谈心静故众生静，心恼故众生恼，但实际上他谈了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观，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就是从经典里面我们慢慢要去领悟佛讲三世因果的一个原因啊，嗯。好，到这里为止有问题吗？可以了啊，因为我们都复习重点而已嘛。好，再来我们看第八个主题，修学的次第。那修学的次第就跟122页那个差不多啊，就解脱道的常法啊，三法印的修学次第啊，就是这一部经53经很有名啊。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解脱。那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圣弟子出现的地方，圣弟子出现在无常呢，还是出现在无我？无我，对不对？哎，那但是圣弟子前面也是有一个无我哦。所以如果我们读经哈，通常你都不会去留意这个。但是论呢，他就给我们解释哦。你看啊，这个论哈，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第二段哈，见到正得无我慧，有没有？方便差别者，那这边就是我要给大家分别的了哈。那论点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读一经处，专精思维，那以无颠倒，那这样思维什么呢？诸行是无常的，由无常想住无我想，这个是加行位，这个是加行位，它就是无常想建立无我想。就吻合经文的前半啊，就是加行位。那后半呢，圣弟子出现了，所以论点呢，他就解释为 见道中，有没有？于见道过后呢，他就住什么？无漏的无我想，无漏的哦，的无我想啊。那于修道呢，永害我慢，顺得涅槃。所以大家不要看圣弟子的位置哦，你不要小看这个字眼哦，在论点里面它区分的非常的维系的啊。他说见道之后就是圣弟子的无漏的无我啊，那如果没有见到以前就属于凡夫有漏的无我观，这样可以吗？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八个主题，第九个主题啊，解脱道的涅槃之粮。涅槃之粮呢，就是有涅槃的法源啊，涅槃法源是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啦，哈，圣文帝的用词，那就是佛跟毗舍比丘说，你应该要守护根门，饮食知节量，初夜后夜觉悟精进啊。这个觉悟哈、哦，不是开悟的意思，这个觉就是睡觉哦，悟就是醒来了哈，悟就是醒来的意思。古字啊，古字它是通的，通用的啊。大家会写那个悟吧，醒来的那个悟，会哈、啊，帽字旁啊，有一个帽，有一个帽子啊，它是通假字啊。再来就是要乐分别法，修诸梵行，离诸睡眠，心不疑法，那这样才能得到解脱，所以是涅槃法缘啊。那在修道上的种种抉择呢啊，就是第二段啊。佛告毗舍比丘啊，如譬喻啊，那不知道路的人呢，如凡夫；知道路的呢，就是如世尊啊。好，请看129。那上面的这个譬喻，我上次已经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啊，那众生有狐疑啊，就是孤疑呢，就是挂虎二，就是有种种的寻思。那左边啊，就是不善寻思啊，贪恚害啊。那如果是右边啊，就是善寻思啊，善觉啊，就是触药，触药就是处理啦哈，触药就是处理，然后不嗔还有不害啊，那这个就是寻思，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的一种思维呀 啊。挂胡三，那寻思之后呢，挂胡三就是走上道路啦，那走上道路就看你是走正道还是走邪道咯啊。那走上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哦，在路上呢我们也会遇到什么挂胡四啊，也会有坑间溪流啊，徐流啊，就是有小河啊，这种障碍，那还有丛林，经过这种种考验才到达什么呢，涅槃城啊。那这个我之前讲过，我就不再重复内容了哈。我们看下面的地方，下面的这个经文哈，我好像之前讲的不是那么详细啊，我现在把它讲详细一点。好，看三哈，三不善觉由四念处对治，不正想由无相三昧对治啊。大家把这个不善觉跟不正想圈起来啊，嗯。那经文呢，就是挂胡一，不善觉就是贪觉、慧觉跟害觉啊。那这三种觉，这个觉又翻成寻思啊，所以大家我经常都讲说，哎，三不善觉，或者是不善什么呢？寻思啊。它不同的翻译啦哈，这个觉就是不同的翻译，寻思。那他说贪觉、慧觉、害觉，此三觉由哪里升起的？由什么升起的？由想升起，哪三种想呢？也是贪想、慧想跟害想，诸不善觉由此而生，所以他就说这个三不善觉啊，啊，从哪里来？从三什么？三不正想。所以论点他就用三不正想了，这样可以吗？ 这个善不正想，这个是因；善不善觉，这个是果。这样可以了哈。我们有贪嗔痴的想，就会有贪嗔痴的寻思，这样可以吧哈？这个过来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下面哈，那经文呢第二段呢，佛陀就说：比丘有这三种想，有这三种觉，那要怎么办呢？啊，所以化现的地方，佛陀说要修四念处跟无相三昧，但是他没有搭配呀，并没有在佛陀的说法里面并没有搭配，但是在我们看下一段哈，在论义的地方呢，色四分他就有给他搭配起来。他说：未断如是邪行因缘，当知亦有二种对治，有没有？括弧一，未断不正寻思，那修什么呢？诸念住，就是念住啦啊。那如果要断诸不正想呢，要修什么？无相三昧，这样啊。所以在论呢，他就有给他一个一个对起来了，在经本身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你自己写一下哈。如果按照论的话，这个要修什么来对治啊？不正想要修什么？不正想要修什么？无相三昧，对不对？无相三昧。那如果是不正不善寻思呢？思念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起种种想的时候啊，比如说起贪想，诶，我对一个东西产生贪想，那论佛陀说要修无相三昧，就是无相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相啊，我们不要对它产生一种喜爱的相，那就不会对它产生爱着啊。所以这个无相三昧它主要要克制的就是这个不正想。那四念住的话，就是我们要有正念啊，有正念的话就能够对治这种寻思。这个他强调在正念啊，有正念的话就能够对治寻思，因为寻思就是不知道正的嘛，他都是往邪的方面去，贪嗔害啊，所以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了啊。啊，如果有四念住，知道身受心法就不会了啊。那在修学止观呢，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比较少去留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谈色受想行识五蕴，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在修止修观，我们要靠哪一个？色受想行识，你没有听过吗？这五个里面哈，要靠哪一个来修定还有修观？靠哪一个？色法不是，受呢不是，想行识，如果是黑板上的字呢？想啦，想。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哦，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不太留意，但是后来你去看很多南传禅师的开示哈，还有清净道论，他都说用想的，这个想运哈，是我们修行取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所，取向啊。所以在性空法师的开示里面啊，他说我们修学禅定呢，为什么说注意呼吸要在一个所缘上哈，一直要停留一段时间，定力才会产生，它就是要让我们呢把我们的想啊，不要有很多所缘，我们专注在呼吸上面呢，让这个想稳定在一个地方，定力就会产生，把我们的想啊稳定在一个地方，你就想一个东西就好，呼吸，你不要换来换去所缘，你换来换去的话就没有办法产生定力。所以他说要 以培养稳定的想就能够产生定力，稳定的想哦就能够产生定力啊。所以我们要产生定力呢，是要靠稳定的想啊。因为我们的想啊都是不正寻思，都是胡思乱想啊，对不对？跳来跳去的，你没有发现我们的心念啊。你看到睡觉你要躺下去的时候，你只要想一个东西哦，它就会很像那个蜘蛛网啊，那就会张开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收回来啊。所以我们的想是要透过训练啊，所以大家要修四念住，就这样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十，圣位皆次啊。那这个就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刚讲过了哈。有随性行、随法行，这个是圣人的阶位了哈。所以我有做一个归纳表给大家，大家看130页哈。这个表呢，我就有把之前在黑板上写的全部放进来了啊。嗯，因为我怕大家哈又写错了，放错位置。因为之前有一个同学就是他请我帮忙看他的笔记啊，就是他就是放错位置啊。嗯，因为这个阿毗达摩他们论师的解释啊，确实是太多名相在同一个位置。比如说这个图表哈，一般我们讲法住智、涅槃智，法住智我们一定就讲缘起嘛，对不对？缘起的智慧。涅槃智呢，就是证得涅槃之后的智慧。但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法住智啊，一直到有学位都叫法住智，只有到四果阿罗汉才叫做涅槃智。你看论点的解释呢，跟我们一般的了解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哈，就比较可以知道。那法住智呢，是不是跨凡圣的一个智慧啊？跨凡也跨圣，两边都跨哦啊。所以法住智它的范围是很广的。法住智大家不要觉得很陌生，它就是缘起的智慧啊，缘起啊。所以佛在阿含经说，非佛作，亦非于人作，就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就是法住智啊，就缘起的智慧。那见到位最多名相啊，有无漏智产生见到位出果相，随性行、随法行、正性离身。你看多到不够位置，我要写到下面去啊。嗯，同名啊，同名的东西很多啊。嗯，那至于有学位的话，就是从出果一直到四果相都叫有学位。那最后涅槃智得圆满清净，就是四果阿罗汉。那这个图表这样子就够清楚了哈。嗯，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圣住啊，图表下面的这一段哈，就是如果是圣者的话，他是住在哪几种相呢？那我就列了这五种给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就是不动心解脱啊。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解释啊，不动心就是见法涅槃呐，哈，见法涅槃。再来呢，就是挂壶二，圣者呢，他会除遣一些让他散乱疲劳的因缘，那他也懂得忍受这种种的内外的这种变化啊，无常的事项啊，寒热啊，他都能够忍受啊，一般凡夫没有办法了哈，嗯。那圣者呢，还有挂壶三，离三种束缚。第一个是见杂染啊，就对于后有啊，对于后有呢心不动摇啊。那爱呢，就是对于境界也不动摇啊。再来呢，就是寻思啊，大家看131页哈，寻思。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阿罗汉的寻思也是一个关键来的啊？阿罗汉他离寻思的一种杂染呢，是离了什么呢？离了不善的。阿罗汉的寻思只有为善，有看到吗？为善啊，阿罗汉的寻思只有正的，没有邪的啊。再来，阿罗汉有第四个相，就是不动四种境律，无动三摩地。那四种境律就是四禅。那不动就是 无动就是不动啊。那下面大家看标题四啊，我有补充这个名相给大家啊。四种静虑无动三摩地，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不动就是四禅以上都称为不动，有没有啊？所以不动呢，刮胡二，一般指不为三灾所动乱的第四禅啊。那四禅就称为不动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四禅啊，无动就是指不动了哈，它的不动的功德啊，它是最圆满，它没有任何情绪的悸动，喜乐忧苦都不能再影响它啊。所以四禅以上，有些人就以外道就以为他证的四果，就这样啊，因为非常的安乐，嗯。好，再来阿罗汉最后一个功德，就第五个刮胡五啊，就是于无学心善解脱会解脱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学期讲的一个圣位的戒次啊，到这里，嗯。好，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到这边。叫什么？哪一个？巴利文。巴利文。你说刮胡二这个啊？阿恰拉。阿恰拉。哎，阿恰拉。它不动有很多个语词呢哈，我没有一个一个去查啦。不过如果按照刮胡三有那么多个，你看啊。阿宁甲。阿内甲，嗯嗯，阿囊甲啊，它都是指不动，都是指不动啊，嗯，所以不动有时候也许是指情绪上的，有一些也许是指它远离三灾的动乱啊，所以它的不动的范围也许也是蛮广的啊，嗯，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最后我是引了一部经。的一段文给大家做一个勉励了啊，就是我们学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啊。中阿含的一部经，那中阿含的这部经很长，很长很长。那我引了中间的一段而已啊，我们看132页哈、啊，最上面。那附录这一段呢，就是要给大家知道。我们要用智慧征服自己内心的烦恼哈，才是真正的胜利啊！我们不要去征服别人啊，征服别人没有用啊，征服自己啊，嗯。那中阿含71的这个毗湿经，毗湿经啊，那我们来看经文大意啊。那这一部经是提到这个阿罗汉啊，鸠摩罗迦摄这个尊者，这个是阿罗汉。他跟这个毗湿王答问，那这个毗湿王呢，那问什么呢？他就问，他怀疑没有后世，没有众生生的邪见啊。那这个尊者就希望答复他这个，就是答复他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毗湿王呢，举出论说，坚持是没有后世、没有众生的论题，但是这个尊者一一的巧妙解说，劝这个毗湿王啊，不要如肉眼所见那样哈、哦，肉眼看不到就不相信，这个就是一般人讲的，诶，没有后世，因为我肉眼看不到，啊，就是毗湿王就是这个问题啊，我后世我看不到。所以我不相信，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哈、啊。那毗湿王呢？第二段，毗湿王又怕别人听到之后呢，对自己生起轻慢心，因此呢，对于自己的邪见呢，不肯放下啊。那这个尊者呢，就用种种的譬喻劝导他舍去邪见，舍去贪欲、嗔恚、怖畏、愚痴。免受无量的苦果啊！其后呢，这个毗湿王呢就信服皈依三宝啊，那并听从 尊者的教导去行布施，但是他不能够完全的很自心向道啊，所以他的布施感得天报而已啊，没有办法直接解脱啊。那这部经是记载这个鸠摩罗迦叶的问答的一种譬喻，很容易了解，是他众多譬喻的最后一个啊，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摘录这个给大家分享。好，我们正式来看这个经文啊，中阿含这个经文。毗湿王复言，有看到吗？沙门，鸠摩罗迦叶，虽然你做这样说，但我这个见解啊，就是没有后世，没有众生。这个见解呢，我是不会舍去的，我是不会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啊，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也都知道我来跟你辩论啊。那如果是他们知道我辩输呢，我便没有面子啦，他说啊，所以别人都知道啊，那所以认为说毗湿王你的见解啊，毗湿王有见长夜受持，就是他的这个固执的见解，那为这个鸠摩罗迦叶所降服啊，所制所断舍啊，所以他不愿意放弃啊，他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啊。那迦叶是故我此见欲取会取不取痴取终不能舍啊。他说虽然你做这样明白的解释，但是我还是不接受啊，因为我怕别人讥嫌。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哈，嗯。那最后这个尊者呢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毗湿复听我说最后譬喻，有没有？已经讲到最后一个了，你看他讲了很多个哦。最后一个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出说法，我不再跟你说了啊。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譬喻。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譬喻哈。他说毗湿犹如大猪为500猪王啊，有一头大猪啊，他是500统领了这个500只小猪，行险难道啊，他走在非常难走的道路上。诶，不过在路上呢遇见什么呢？一只老虎。那这个猪呢看到老虎之后呢，他就做这样的思维，他说如果我现在跟他斗啊，这个老虎一定把我杀了，但是如果我害怕掉头走呢，会怎么样呢？会被这个下属啊轻慢我啊，那不知今当以何方便得脱此难，那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是内心的嘀咕啦，对不对？那作思念疑，他就想到办法了，他跑到老虎的面前跟他说，你要跟我斗啊，现在可以一起斗啊，那如果你不敢跟我斗怎么样呢？借我道过，你就让路吧啊。那老虎听了之后呢，就跟这个猪说啊，好，我允许跟你搏斗啊，我不借道路给你走。那这个猪呢就答复说，老虎你等我一下，这个小猪就是等我一下啊，我去披我这个祖父留下来给我的铠甲来跟你作战啊。这个老虎听了之后呢，心里就想啊，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敌手，你还有什么祖父的铠甲啊，好，随你去，你自己去拿来啊。那这个猪呢就回到自己的什么呢，厕所啊，厕处所啊，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啊，就是猪寮啦，就猪寮了。然后站在那里干嘛呢？婉转反愤中，然后呢怎么样呢？徒生自言矣，就是在那里打转啊，把全身呢都抹了什么粪便啊，剩下眼睛啊， 然后就跑到老虎的面前跟他说，你现在要跟我斗啊，可以开始打了啊，如果你不要搏斗的话，请你介入啊。好，我们看老虎怎么说啊。那老虎看到这个肮脏的猪呢，就这样想啊，他说，我常不食啊，我经常都不吃这些杂小虫，那以习牙，因为老虎他说他的牙齿是很干净的，他不连小虫他也不吃啊。况复当尽此臭猪啊，让我牙齿去碰触你这个这么臭的猪吗啊。老虎这样想之后呢，就跟他说，我借汝道不与汝斗啊，好，我借你过了，我不要跟你斗了。那老虎听了之后呢，就跟这个那猪听了之后呢，就跟老虎说啊，说了一个寄送啊，他说，老虎，你有四足，我也有四足，你现在来跟我斗，为什么你害怕而走呢？啊，很像在那里怎么样呢？挑戏哈，哎，那老虎听到之后呢，就回答这个猪说：“汝毛竖伸伸，你这个毛啊，啊，就是很多啦，啊，很杂啊，猪畜中下级，你是最下列的畜生。”猪乳可漱去，粪臭不可堪啊！你这个臭猪，你赶快走吧，不要再跟你聊了哈、啊。那这时候呢，猪呢就自夸，那也说了一个寄送啊。他说，摩羯陀国还有这个央国啊，这两大国都知道我跟你要搏斗，那你来跟我挑战。为什么你现在害怕走呢？啊，老虎听了之后呢，也说了一个寄送说：“举身毛皆污，猪乳臭熏我啊，乳斗欲求胜，我今与乳胜。你这个臭猪，你竟然那么想要胜利，我干脆就给你胜吧啊，给你胜啊，这一次就给你胜利了啊。那接下来。”这个尊者呢，就告这个毗湿王说：“我也是如此，你呀、啊，执着你的见解啊，欲取会取，不取于痴取，终不舍啊，这种邪见，日后呢，一定感得无量的恶果，就好像如彼伏于诸圣也，就好像呢，老虎让诸胜利一样。”那请问大家，谁是老虎？谁是老虎？尊者啦哈，你要胜哈，就给你胜吧哈。那谁是猪？哈，毗湿王对不对？嗯，所以他讲了这样的譬喻哈。那毗湿王听了之后呢，就说：“尊者，其实你讲第一个譬喻的时候呢，我就信解了，只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呢，他都一直追问。那他当然这里的理由是说，诶，我知道你很厉害啦、哦、阿罗汉你很厉害，我要跟你一直问呢，希望学到你的这个微妙的智慧啊。那这个尊者就跟他啊，不是这个毗湿王呢，就跟他说，那我现在要皈依你啦哈、哦，皈依你。那尊者就回答说，毗湿王，你不要皈依我。我皈依佛的，所以你也应该要皈依佛啊，不要皈依我。那毗湿王就说：“好，那我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那希望尊者为佛受我为优婆塞啊。那从今天开始，我就三皈依，一直到命终啊。那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是行布施啊。那最后呢，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啦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在自己的周遭啊，经常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什么呢？考验，还有磨练。那如果审查了自己并没有不如理的作意，也没有不善的寻思，那我们应该要学习这部经的虎王啊，智者不跟什么呢？愚人计较，举身是无名臭秽而无法察觉。 即使表面很得意呢，实际上是以烦恼什么庄严自己，除去恶业，未来自己品尝。所以佛经才说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啊。所以大家改天啊，你如果遇到一个人啊，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就把他想成是什么猪这个臭猪啊。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真的是快笑翻了。我说这个阿含经怎么会有这样子生动的故事呢啊，真的是很，我觉得他真的是举例的很妙啊。嗯，所以这个阿罗汉的智慧是不得了啊，能够举这么妙的一譬喻啊。嗯，好，那我们这学期就上到这里了哈。嗯，那下学期我们是9月7号开学啊，大家记录一下哈，9月7号啊，9月7号开学。那如果是礼拜五的课呢，就是9月8号啊，9月8号开学。嗯，好。诶，我听说现在大家一定要报名哈，不然不给讲义哈，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报名哈。嗯，那我们下学期是我会给大家那个六入处的讲义啊，也是我会印成一本给大家啊。嗯，好，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慈心四句。